好，我们接着这个讲四圣谛是圣意谛色，那接着是何以故？于顺苦乐不苦不乐诸行中，由自相差别故，建立四俗谛；由彼共相一味苦故，当知建立啊圣意谛啊。我们在那个。顺这个苦乐不苦不乐诸行中啊，有这个苦乐的自相差别啊，建立四俗谛。但有彼共相一味苦故，建立圣意谛啊，这个就是我们他用这个词来上抉择什么？什么叫四俗谛？什么叫圣意谛？如果以我们四俗谛，当然就有苦乐之分了。哦，我现在乐，我现在苦。但如果以圣意谛来讲，你现在乐也是苦，因为一味。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皆是什么？皆是苦。等于是他看到的是这个表面上的苦乐、不苦不乐的背后更根源的那一个不安性，那一个苦性。所以这个叫圣意啊。所以这个圣意才能说明一切皆苦，否则的话就没办法谈了，就苦乐相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提，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法产生更细腻的观察，其实有很多道理都已经呈现过，我们没熟它了哈、所以有时候法也不在多呢，在于你是不是能得其位哈、那因此有时候我发觉就是说讲课是鬼讲课啦，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到觉得说越看越舒服，就文法啦哈、看经典呢、其实你会发觉处处都有一种新开异解啊、你以前没看到的，那因为透过经论里面告诉我说啊，原来如此啊，过去这一点没看到，那你这一点看细了，下次说他早就有说，我怎么都没看出来啊，就又看进去了，那样样这样越看越进去，那对你的那种佛法的知见的一个确认呢、就越来越巩固。为什么？你也不是单从一面，你从很多面不断的去佐证你这一份之见呢、就越来越确定。所以那个我发觉就是说，人的观念一旦是越来越纯正的时候，修学的心态也更加稳定，更加笃定你心。所以我们有时候修一段时间苦苦恼恼，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当初选择这一条路？啊，这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不过就是其实有点疑惑，可是久久到这个时候，哎呦，这样瞎碰还碰对嘞，就觉得说还是真好。不过这个是经过那么绕一圈以后，真的我有福报，或者我怎么会有机会碰到这个法？这时候就重新确认了。那这条路当然就一路这样，自己也洒脱了哈。好，这个他是简单这样谈，就是苦乐不苦不乐当中这个自相差别，当然自相差别从这个差别的角度顺应世间的差别，当然是世俗谛啊。可是如果超越了这个差别分别的世俗的分别的，这叫做圣意谛啊。那苦是如此，当然后头所说的这个从苦是这样的圣意谛来看，它的极就不是相对的那个世间的那个简单的短暂的一时的因，而是彻底的因，这就变成极地。好，那真灭也不是偶尔一时习苦，像比如说印度顺势外道是怎么样，他什么叫涅槃？你看现在好饿苦吃饱涅槃，而且涅槃待会饿的时候又轮回这样，但是顺势外道就是以世间来论好坏，所以他们的涅槃是只要我现在有苦喜的，这叫涅槃，所以他吃饱了就涅槃了，待会再轮回就是了，他们的那个顺势外道是这样。好，问何缘故说遍知苦谛，永断极谛，处证灭谛，修习道谛啊？何缘故啊？啊，何缘故？我们现在假如哈，我跳开来，我们现在假如不把它当作是医学史地论，哇，一听要听那么久，想到就好累哈。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切开，就这么一段，何缘故说遍知苦谛，永断极谛啊，处证灭谛，修习到底，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应该听懂的修学的法，不是吗？是，这就是我们的法吗？ 所以偶尔跟大家讲啊，什么叫四谛啊，四谛是这样看的，哎，这就是一个法。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很多的法同时一不断不断在寻求啊。他说答，有彼苦谛是四颠倒所依处故啊，啊，四颠倒就常乐我净，为除颠倒故遍知苦，即遍知苦即遍知己，有彼即啊即地啊苦地色故啊，啊有彼即啊有彼即地苦地色故。你看啊，他就讲我们因为怎么叫做遍知苦，遍知苦啊，所以是一切苦，所以苦变成不是零碎苦。注意啊，佛法里面啊给大家的一个到最后的一个收摄的东西，变成就是说法门虽多总摄一个方法，那我除苦不是一碎零碎的苦，而是那个根本苦，所以下手也都是直接地方，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所有苦一个一个断，你会发觉呢永无出期啊，断不完，每个苦一直在生灭。所以他找到的是什么根本苦，是一切苦虽是无量，但无量也是这样的根源，就是这个根源苦。所以只要断这个苦就断无量苦，好，那同时的再进一步说，我断这个集啊，我断这个集，这个集是一切根源的原因，所以我也不要零零碎碎变一切。当然如果从菩萨道来讲还有尘沙惑，那我们且就声闻道来讲，就是我这个基本原因在此，那我就断这个，断这个那变成才能永断哈。所以你看他讲的一个道理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尤其是苦集里面他的用词叫遍知，再过来永断，这个都具有一种在逻辑上叫做周圆的意思，就是全部的意思，就具有全部的意思。遍就是没有一个遗留的啊，断的话是永断，也不是啊，他如果断这个叫做永断。所以苦谛是由四颠倒所依处啊，那为除颠倒就遍知这个苦啊，故遍知苦。那你如果遍知苦的话，就即遍知苦就知道这个因，因为如果你要拣择一个法啊，一个东西，就是说，直接不知道有没有这提过，就是说你认不认识这个杯子？你如果要知道这个杯子之所以为杯子，绝对不是光从世间法来了解，你光从世间法你不能真正知道，你必须要从它的法住，这些法因何因缘而生，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如果要知道它，真正认识一个东西，一定要从它的整个缘起面才能知道说你确实它嘛。所以当我们遍求这个苦之为苦性的苦原因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什么原因去了，因为他没有自信苦，苦没有自信苦，苦如果自信苦，光看苦看不到因，因为苦没有自信苦，所以苦一定带因而苦，所以看到苦一定会看到因去，这一点就在这里。如果苦有自信苦，第一个不能断苦，苦有自信苦就不一定找到因，但苦因为是带缘生而叫苦，所以观苦的时候会观到跑到因去，因为他一定是带这个因才叫苦，所以你要认知苦一定会认知到他的背景。所以对一个东西的确认，假如你只是就他的表象世间法，不能明知为你认识他，应该从他的缘起角度才叫做对一个法的掌握啊，这个法的掌握。所以即遍知苦就遍知己啊，有彼即地啊，有彼即地是苦地色啊，就苦地这个相色的啊，其实就是苦地里面的因啊，就即地。虽遍知苦，能为即地之所随足，故须更说永断即地。就是你虽知哦，但你知又如何？知哈、哦。人是极地之所随主啊，就是虽知，但当然这个我们要讲知有很多类了哈、哦。如果这个知只是理解上的知，和正知不同， 解知跟正知，正知就是等于是就近智慧，这时候当然就不会被极地所随住。但不过我这里讲的知是什么？我了解原理的，但我还没到位，我还没真正的放下。就是简单来讲，就好像举个例子，就好像那数学公式，数学公式我们看它的运算，终于说这个公式是这么算出来的，我知道，但要把这个公式拿来运算题目的时候就不一定会了，因为观察还不那么熟巧。有时候四谛的原理知道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超越了这个。所以说这里面还可以分知本身的层次，如果真实知当然就断，因为它已经证得了嘛，证无分别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只是解知，知见上的建立，这个虽变之苦，但依然为极地之所随主故须更说永断极地，就必须要实际上去断它。言处证者是现见义，处证者是现见义。其实这个处证，我们经常讲处证的处，不是那个处受那个处，不是那个，我们的处最主要是亲临的感觉了，就是不是隔的意思，好像有点怎么讲，直接碰触，直接碰触就是直接碰到了，就有一个亲自的感觉。所以我们讲触证不是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触的那个意思因为我们触证经常是智慧，跟那个身没关我们不是触，不要讲你这个色受应该讲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触法身事是产生触嘛，那这就身来讲，那这触证是一种什么现见义的意思，他就讲说至少你碰触到了，你亲临到了实际上接触到了意思。现见义由于灭地现前见故这个有意思现前见故不生不畏爱乐色受，是故次说触证灭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灭地现前这个道理知道，不生不畏爱乐色受。你看这里面我们如果以先在这里来谈的话，先在这里谈你看我们灭是这样讲，后头讲若勤修道乃能承办所说善意，承办承办所说善意叫是故后说修习到底。那包括前面的处证是不是真处证？不是，是这个道理。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讲处证，当然是灭谛里面有两头，一个是认知上的灭谛，一个是真实证道的，是不是道理嘛？所以我们现在由灭谛现见，道理我现见了，所以不生不畏，因为修行如是，能得到这样的清净殊胜果。那我们勤修道的时候方能是乃能承办所说三义，这时候就承办了，这绝对不是光只是什么，不是光只是一个认知的东西，而变成是承办它了。包括现讲的处证的那个这样怎么实际上在处证灭谛这个第一个道理的体会跟实际证灭即灭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开始建立什么四谛的闻思修慧是吧，闻慧思慧修慧以四谛不动摇，这个到后头就会这边待会就马上讲到了，我们的现观还有很多道理的所以实际就近现观，因为我们后头讲的那个现观到最后会谈到什么就近现观的，就近现观当然就是实际上他已经超越了这些实际上得的就是就近现观。可是现观底下还有很多层次的，那包括道理已经确认了，它是一个因地上还在修的过程里面的因地上的修行到最后知道以后，透过实际道的修行然后触证到它这时候当着道场不生不畏。为什么不生不畏？因为你懂得缘起的灭谛的道理。因为灭谛会不会不会？会，真的会。你想说假如我们现在讲个灭讲完了不生不畏的我有可能啦，大家都速速更新很强，我们的一下子那么多更新那么强的，这也很难得我都还不畏 那当然我们从另外讲，因为为什么不喷不畏，你必须要如实知道那个极灭意，或者一定会不畏，会怕。好，你说我不怕，我就讲说不怕是因为你没在修，所以没怕，就是我什么都包好了，那要放下哦，你们放我也放，我放那个我不要的，要垃圾回收的，其他的我都要，所以他从来也不怕，因为他所有爱的都还在身边。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关啊空啊灭啊，那个还没碰到，碰到了就怕。所以当一个人除非很清楚灭的道理，或者的话讲到灭，其实他会觉得像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你那么想象，尤其我们有空还要逛街的话，你一定会讲到灭，灭完以后那怎么去逛街？当然没有人罗汉正灭以后有空去逛街的，对不对？啊，那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修行累了，有时候稍微放香一下啊。你想阿罗汉还需要放香吗？还不需要啊。啊，哎，我们现在吃的今天因为除夕，所以我们今天吃好一点。哎，另外因为我们还受这种年人世间的节气，因为假如不吃好一点，又觉得有傻逼气的感觉。哎，当然这个看我在这举例的哈，就说你还在随这个进展。可是你想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当然你讲极灭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第一个它不是平淡无味，但很明显你所爱的会没有。可是你现在无法去想象极灭，可是你知道我爱的这个都没有，你会讲说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没有的很可怕，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那个极灭的长乐你体会不到，因为你都在烦恼里面嘛。所以现在如果很想到修行是眼前的乐会不见，那你讲的那个究竟涅槃乐我又不知道，那这样要叫我得那个乐我不知道啊，这个要我舍你就怕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在想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啊，只要修行稍微加重彻底遮止你的烦恼，你马上反弹，你信不信？正常的，现在不要讲说我们算已经高根性了，或者不会这样熬的，真的，我说实在的，不要妄自菲薄，都已经很难得了。如果烦恼更重了，他连待在这里都不会待太久。那何况我们如果再把很多所爱的东西拔掉，你更无法去想象，如果灭是灭成这个样子啊，哎呦，那我何去何从啊？会不会这样？可是如果慢慢能开始往佛法的细微处乃至众生的种种苦的观察更细，你会发觉其实灭是那种从苦闷当中那个梦境当中醒觉的那种解脱，这时候不但不会怕，而且勇于去取证它，敢去修正它。可是我所以说想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现实的，很现实到什么？现实到你必须要把这个境，把你认知的法拿在现实里面思维，你这时候才能开始敢去用它，敢去观它。你要讲到理解归理解，生活归生活，所以你这种熏修训练没有，你真的要放不可能，我觉得不大可能。这讲归讲，实际上没用。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啊，因为由于灭地现前啊，现前见故，不生不畏。难道你说，哎呦，我们都已经现前了吗？没有啊。可是我们不畏，因为你那个赖皮在那里，你赖皮在世间法，所以你也不畏。因为世间法还巩固得很好，所有我的东西都还在我身边，所以我不怕。可是早晚要怕的，慢慢靠近就越怕，慢慢靠近越怕。所以他就由这个来谈啊。所以这里面其实爱乐色受，你看啊，这里面这个用词啊，我们过去很少去读这个语词。你看啊，当我对灭地的道理这种懂了，不但不生不畏，还什么爱乐色受，还产生爱乐色受。所以当然了，修到最后发觉身心空洞。那这个修行其实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我们有时候现在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讲说，我实际上在看人家修行啊，有些心理现象，就是说。灭是怎么样，极灭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我这样在修，我也不去想极灭是怎么样，我就洗稿洗当灯了，就 我就这样修下去，那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大德说这样修，佛也这样修，我这样修很精进，可是至于灭你有没有去思考过？没有。所以他也现在暂时不想就不怕，但不是他不怕，因为他没想。你信不信？万一谈到最后你发觉你的心无所安住，这要不是对佛法很深细的理解，就甚深意，或者的话会怕。所以应该提早，就是根性够因缘具足的应该提早想，那什么叫灭？我现在修到最后，到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想看看。哎，否则我们现在都很用功打坐，一切都不要想。我只因为是在方法路上，因为你的内心的执取还在，所以你不会怕，而且你也没有真正去臆想我要往哪里走，所以因为你还没想，所以你不怕。或者的话，除非你道理很懂，道理很懂，你不但不会怕，而且是爱乐摄受，爱乐摄受。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就是说这个心一旦更具足，你的修与舍的心会更勇敢。对，我们现在为什么敢修？因为这个都是修行的维系心理啊，这个必须要你自己走走，你是才看到你有这种心理啊。我们很多的修是这样的舍，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够勇悍，不是悍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理解它，所以你动了动下那个。有的人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很大的舍了哦，相对世间已经很大舍，很勇猛了，但他还不敢全舍。我讲的是心态，不是什么具体舍，是那种全然割舍。你试看看，你能不能做到？你会把它挑回来？你会怕？因为那个我不见了。那个我赖以自我肯定的，包括现在在修的这个，还是要有个依止处啊。你会发觉还是有一个立脚处，你不敢全部跑开，就好像说突然从空中里面要你跳下来，等于是什么都没了这样。你不敢进入，什么都没了，什么都舍下。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是什么都舍下，都一切都无挂碍，一切都能看得清，但顶得起，一切是虚妄。你如果把它想到细微，除非你的空观正见很熟，否则的话你会说那再过来是什么，你会找出问题来，你会知道你的盲点。所以有的人在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在，所以这个一路想到这里，他会帮助你一直在，我既然不安，那很清楚一定是对空意即灭意不了解。好，你现在的修道就是如何从所有的经教里面确认这个空义，那这种动机在修学就比别人快很多了。为什么？以实际的需要，再不是理论上的听闻，是实际的追求佛法，那个力道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是带着一个生死问题在追求佛法，我经常讲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这种心情就会完全改观。这时候你用心参禅，听经闻法也不会随时散乱掉。你听很多，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对一般初学谈，可是久学的人他就是要那个那个，他就一直等，哎呦今天没讲到那个那个，哎又跑掉了。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他想要得到，所以他看经典也会很快，就是那个我要的，会很快的去感觉那个你所要的法。而且一旦摄受，一旦听到，你就会纳入你的认知底下，因为你都是整个好求道之心是很急切的，而且是很精准的，就是已经问题就只有这个，所以一旦这个东西答案一进来马上就开，所以你的学会是很扎实的感觉，哎，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哎，问地现观有几种，此复何相？答：决定义是现观义。所以现观的意思啊，我们讲叫你讲具体呈现的意思啦。我都干脆这样讲比较直接。现观，我们都这是我自己编的啦，那你们参考都对不对？现观就是说你所得义、所得智慧、所得尽的那种认知是具体显现的意思。现观就是说我具体具体显现，我具体掌握。这个现观绝对不是说有一个境让你观得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有一个。当然你如果抽象来讲说一个也是境啊， 但这个镜不是我们讲的色镜，有一个像出来了，那我看到了，不是，是领纳到那一个意境，领纳到那个意象，领纳到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如实在你内心升起，决定，就是那个道理在你内心如实具体成就，我的认知是这样的现观了。所以这个现观变成这个道理，不是说我必须要等到什么由客观的呈现。其实真正的道理，即便你借着镜在观察，到最后这个道理在内心里面具体呈现，就是确认果然如此，就是叫现观。就这个你所要领纳的这个道理，就在你内心里面具足成熟了，就显现出来了。此则以诸地中决定智慧及彼因彼相应彼共有法为体，是名哈现观相哈。这个就是说，此则以诸地中决定智慧及彼因彼相应彼共有法为体，就是说这个智慧跟它的相关的我们看它的注解，就是它对它的所有的相关联的东西的一种确认。它不是一个单一个，就是因为他讲就此中智慧啊，通说加行根本厚德善无漏慧，闻思修三能成彼慧，是名啊。闻思修三能成彼慧叫彼因，彼助办法，名彼相应，就是说成就此法的彼那助办法啊，又成就闻思修的这个助办法，彼所依言名啊，名共有法，就是要成就这个慧的这个东西啊。具体呈现啊，为体是名啊，就是说以诸地中决定智慧，那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相应，比共有法啊为体啊，是名为现观相。现观相就是说什么叫现观相？现观的这种体证就是说这些的智慧的因缘具足，就是这个智慧，这样的智慧，它的智慧因，它的助办因缘，它的相应因缘为体，这个才叫现观相啊！现观相，现观是以它为体的，这样的因缘具足，所以成就不会突然一个跑出一个现观的，因为它要有如是的因缘成就以后，因缘具足，就是说我们这个因缘具足，而不是有一个额外法具足。比如说，你透过闻慧啊，闻慧知道空观的道理。透过思慧慢慢更精细的抉择，透过修慧具体舍下诸因缘成就现观，这样的哈。好，这个此复有六种因知，如有形有事地说哈。那我们这里呢，我就用这个，他这里啊，此复六种等者啊，如思现观、性现观、界现观、现观自地现观、现观边哈。编制地观、地现观、究竟现观六个。那我在解释的时候，我会用显扬圣教论来帮忙哈。那如果有的人有空或者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头去观察之前这个在有形有事地里面所说的六种现观。那我们从这种六种现观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所谓佛法的体证的意思。所以这里面的体证的东西都是怎么样，我们在抉择的。注意，我一直在讲说我们修行的传承一直不见了，那像这种现观的说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但虽然有的东西啊，越高境界我们就越不容易体会啊，因为那个就超乎我们的经验了。但有些属于我们还在因地修行一生性的，就众生还就有的凡夫就有的东西，就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见证及功夫，对不对？圣者我们不是圣者，我们也没办法拿圣者的标准去选择，但凡夫就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来帮助我。我现在这里没有，我这种东西还疑惑，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难免会误判自己已经到位，但其实没有，其实没有，这一点容易产生问题啊。好，我们来看到此中云何出现观啊？为与诸地决定思维啊，这个有意思。光这个，我们现在应该寻求的是，一二三，我们的前面至少三个是我们现在该努力的地方，三个现观是我们该努力的。好，思现观呢？好，我们看思现观叫以诸地，就四地道理能决定思维，就稳当了，知见确定了。 所以思现观里面，思现观那个你看他这个在以显扬圣教论怎么说哈？如果出现观出就思现观会产生的时候，会有哪些作用出来？他这里讲了一个道理：若有成就思现观者，这个思现观已经具体决定的，就是还没体证，但他的知见就是我们讲说那个思维啊，文慧思所成慧啦。方便这么讲了，思所成慧已经具足的人应该有哪些现象？若有成就思现观者，能证了知诸行无常，诸行皆苦，诸法无我。他没有讲说诸法就他这个叫诸行无常，诸行皆苦，诸法无我，涅槃极尽。他没有，他不是讲诸受皆苦了，他讲诸行皆苦。虽异生位，异生位就是那个变异啊，差异的异，异生位就是凡夫位的意思啊。虽异生位，亦能如是决定解了一切啊。就算我凡夫啊，我都能确定，能确定什么？沙门、婆罗门、诸天魔幻及于世间决定无能如法引夺，引夺就你怎么讲没用。我们像现在讲四谛，突然有前面空中晃了一个，哇，好大声的，晃光的，挥来挥去的，大概四谛就变五谛去了，对不对？就跑去了。为什么？你不能决定。会不会？你能不能这么决定？就假如现在天魔现种种神通啊，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出这种问题啊？有。要不是很有名的呢，现在已经当作火的那一个啊，他就是能把那个水啊变成好像舍利子的，或是不就这样的舍利子啊，或是有这种种种现象啦，加持某些水就结晶了，怎么样如何大家就相信了，然后就开始迷了。所以只要现个神通，很多人就可以测出有功夫没功夫，就因果都不关系的，这个就是唯一信受的。是不是？所以一个现大神通，有的人要迷信这种不可思议力以后啊，整个应该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啊，就抛开一边，就他说的我就跟着走。很多很多，所以当初台湾有很多很多人啊，都是重要职务的人都去学，都去学，真的很多，整票整票的。还有我们有一个人，我不说了。几乎整个僧团差点带去走，因为太感人了，太稀奇了，所以说这种稀奇魔都有啊，天人也有啊。所以这个样，因为你的正见不稳，所以你迷信你这种特殊现象，然后以这个现象为你信受的标准，从以这个标准所说的法都对，你根本跳出了这种理性的判断。所以你看现神通是不是很容易感人，很容易啊，很多人其实都迷失在这里 那神通有禅定当然就可以啊，只要有禅定你就认为他自有正见吗？魔跟幻都是有生禅定的哦。我不但能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无色界天，乃至我可以变广大神通，请问你能不能？我也现出家相，但我你能感受的是我的禅定跟我的神通力，请问我是不是就是正见者？你大概会相信，是不是？假如我有禅定了，而且我有神通还放光了，不管里面是灯泡还不灯泡，你就你就一个人跟着去了，是？我难道有禅定就是正见吗？那你怎么抉择？除非你有真见力，或者你其实你马上就跟着走。现在不是都这样吗？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要求得正见呢，还是要求得一般禅定？这个我们意思，它是一块的哦。但问题就是，当你没有正见，而你现在急着以这个来为所依循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惭愧，我们没办法同时具足很多让众生欢喜，但如果就佛法的正义上来讲，正见还是危险，凡于世间定皆都不是我所依止的， 所以你今天我之所以医治你，是因为你有法，而不是因为纯粹定。所以定不能代表你具足解脱。所以我讲了很多例子，就即便你有神通力，都已经飞行自在了，到最后变乞丐的，就变乞丐了。为什么？还没解脱，那你都还没这种程度了。所以他这里面讲说显扬真教，所以说这个道理都跟讲，我们讲他能依这个四法印，他讲的是四法印，我们讲三法印四法印其实是同一样的，所以一生位都能如是决定决了一切，都能知道四法印。其实四法印我们前面不讲，就不是就是三三昧啊，不是就是四谛的道理，是不是？是诸法之法印相。所以当我们现神通的时候，跟你讲说诸法有一个空性，只要你圆这个空性体啊，你就可以跟我一样，你就可以跟着去了。为什么？那会不会有人因为他对这个空的认知虽执着虽错，但因为他安住于起世间善法相应，他会不会得到成就禅定？可以成就神通，会不会？会。外道就是如此。但他这么一个体会，其实带着一个生死因。为什么？他执着空为一个实体性，那所以说导引你这样。所以很多人现在在观空，像法轮功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此。所以它产生了一个实体相，它不是顺于法义的，所以它应用的很多佛教的东西，但本质不对的。那它会不会感应？会啊。它会起善心？会啊。真善美当然有啊。他讲真善什么我不懂了，会不会有？有啊，一贯道也可以啊。他是依这样的认知东西，然后引申其他世间善法，并不是出世间哦。所以引申善法是很容易的，其他的宗教都能引申善法，他能不能引申禅定也可以啊。是，他只要带着一种厌离异界的这种心的时候，他就有色界相，就容易出来。所以我们过去也有一些出家众拿那个法轮功来寄给我，希望我能修法轮功。我说我宁愿拿外面的轮子来转，我也不去修那个法轮功，对不对？我外面轮子转还能运动，我修那个跑去哪里去了，对不对？好，再过来。所以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对一个法给以那种清净相，给一个最重要他的问题，如果以世间法他能不能成就善法，可以。可是他的根源性，他混乱的那个，他给一个实体的案例。所以你看呢，魔幻诸天沙门啊，这个都产生了，你如果有这样的失现观现前的话，决定无能如法引夺，没办法把你带动影响你的那个，乃至用生命威胁你，不会动摇。再过来啊，下一个也有意思啊。云何为第二现观？为三宝所三种尽性，由于宝义已决定故，即闻所成决定智慧。宝义啊，什么叫宝？我们现在来讲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宗教的权威，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如果了解佛法的道理，就是唯我独尊。这个唯我独尊不是一种，不是那种宗教上的排他性，而是真理性的独尊。也就是说，佛的独尊不是那个我体的独尊，因为佛终究要入灭。可是最重要是那个道理所显的宝义，佛宝、法宝，那个宝义。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讲，若有成就，显扬圣教论讲，若有成就性现观，这是讲性现观啊，性现观者，或住一生位，或非一生位，就是凡夫位或是非凡夫位。若以现法现后法，就是现在或是未来，终不宣说于义众中别有大师，绝对没有一个有更伟大的人跟佛一样，没有另外佛之外更究竟的人啊。别有啊善说法啊，别有正行身，不会认为说有另外的佛法身，不会。也就是说，此宝唯有依四谛所生的宝才叫宝，没有之外。就是说，我们觉得就像我之前不要举一个例子吧，有人在写一篇文章讲说， 如果这是因为我不晓得，我没有确认了，那我也不知道是谁，不过就是他的这种讲法，因为人家跟我讲的，他讲说某一位大德讲，要是说佛法跟现在的科学有所抵触，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配合科学。你可见了，不要讲现观，那已经信得太离谱了。那我们讲说，要是我们就决定不可能，我一定相信佛法，你也不要以为你靠感情就能讲说信现生现观，你这个感情相信，对，像我们现在饿的时候，你会念佛还是吃饭？吃饭去啊，是。那当然这其实不影响你信三宝了，不过当我的举例就是，当你生死面对到很多的冲突的时候，你会在乎生命而不在乎你的信仰。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刚好就是说，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有两个要去见佛嘛，那见佛有一个突然发生那个命难了，那有一个人说，那我死了我就见不到佛，所以他就换这个戒啊，他不守那个戒。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就守戒啊，那我就守戒，我当然没有去啊，可是佛法就是这个戒法，所以到最后他就死了。等那一个很辛苦他没死的那一个到那边，结果那一个死的那一个已经来了，对吧？因为他升天由天下来的，就他比他早到，而且还疏忽得很，因为你是凡夫生，我是天人生下来的，所以我已经得这个法，我因为持戒顺应佛法上下，我已经见佛了，你还在那里走。所以那时候佛在跟他讲说，其实你虽然见我，但我不见你，我没有见到你，是吧？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依法修，重点不是在于什么，在于那个宗教的信仰，而是如实的修学佛法，这才叫是见佛的人。所以佛的这种道理啊，你看啊，他这个道理其实佛法的这个道理，其实是如果你越了解，你发觉说除了三宝之外没有第四宝。因为所以说宝的意啊，一定要确定，就是说那个宝意是以如实知道苦集灭道的道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如果不懂得四圣谛的话，疑惑会有疑啊，疑惑有反过来应该讲，疑惑有疑，疑四谛会有疑啊，是不是？所以建立佛宝、法宝、身宝，都是以如实智慧而成就的，而不是什么感性信仰的，不是感性信仰的啊。所以你看，如实成就信现观，这个信是从哪里来？这个信现观，所以说它不是现观，它是智慧啊，它不是感性而已啊。他如果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以其他地方不会认为有另外大事，像我们现在有些学到外道去了，甚至觉得有时候还拨大部分的时间在学外道法，我或是不是外道法就是世间法，信不过了，信不过啊，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信现观的不会这样啊，信现观的不会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信，就是说我一直在讲说，对这个三宝的义啊，已经不是在权威上，佛法的就宗教上的权威以便于排他，佛教绝对不是这样谈的，佛教绝对不是这样谈的。他谈到的是说，众生是如实因为这样苦这样的因才成就，那我们现在解脱，这个法是从这里才正解脱，所以说这不是我创造一个真理，是法尔如是的道理。那我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修正到这个，你们如果生也是顺着这个，所以说三宝义是这样，所以凡是一切能顺于他的才叫做宝嘛。所以他讲，由于宝义决定，即闻所成决定智慧，所以闻所成，这叫信现观。你看要闻会有，所以真正的信三宝还必须要一些条件呢，不是说想信就信了。所以像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你点点滴滴都在增长这个信，不但增长信，还增长戒，增长戒。因为真正能由自内心去厌离一些虚妄法、烦恼法。那我们再过来看，云何名为第三现观？为圣所爱戒，于恶气以德决定不做哈，不做利益故啊，就是说于恶气，就是我凡是会导引到我恶气的这些所有东西，我一概不做啊。 这时候在显扬圣论教论怎么讲，若有成就界限观者，乃至畜生啊，乃至畜生终不顾害其不顾害其命，即不逾矩啊，邪意行就不邪行，不邪邪淫啊。那知而忘于啊，知而忘于这个，还有饮什么？翠罗弥利耶墨陀放逸酒，就是说不饮什么，也不忘饮，再过来不饮酒。现在这简单来讲，因为利于有很多东西，但共通处啊，因为有的人信现有界限观不一定他是出家人啊，他就是在家人也可以信现观啊，那他所以他只能谈五戒，那否则的话，因为他是交集处啊，交集处。如果要谈说啊，他有很多戒，因为当然如果以出家人得到界限观，他就有很多也一样会发挥，就是说其他不犯了、那如果因为共通处就讲五戒了，所以他这里举五戒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得到戒的限观的时候，以维系戒啊不会犯，为什么？这不是为了持戒而持戒，因为他很知道那个戒跟因果关系，而且他会知道说这个戒的违犯是因为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从根源去看这个烦恼性，所以他不犯这个东西。看到那个戒他防护的真实意，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道地的道理慢慢成熟的时候，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持戒，戒所产生的功能发挥什么作用，跟我的生死解脱烦恼是有什么关系。他发觉那怎么可以做，那一做亏大了，因为算得很准了、这个绝对不能换，为什么？因为那个因缘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讲说在修习戒法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根性不够，所以我们只好取其大的、取其重要的，那避免因为你根性不够把细的讲完了以后你会不安，否则的话正常的话应该是往细的，因为什么细？即便细不是啰嗦的意思，是防护的更紧密的意思了，防护的更紧密，就是你出烦恼控制的连细烦恼也要断，所以很地方他让所有的防护你的身心清净的东西绵绵密密的，所以修学人随自己的烦恼越来越清净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很乐意修更细的戒法，很乐意。为什么？我做得到啊，所以现在堪受，这个可以，我现在做得到堪受。所以一般在习戒的啦，也应该是从大方向让他一戒得欢喜，然后看到戒功德，然后就往细再走，这样他就比较容易持守了，一下就细微他会不堪。就像小孩子如果一下等他归矩，他会没办法，我们要小孩子要寓教于乐就是这样，因为他一下子守不来，所以为什么会从这些小的戒开始一直持守上来。所以要是不成熟不要轻易往上走，因为这样会让你折伤。可是当你开始成熟的时候，你就会主动的喜欢往细走，为什么？那对你只有有利而已啊，所以不会轻易去犯它，是这样的道理。好，这个再过来是第四限观。那我们时间是不是四分？我们的时间是怎么算？哦，五十五分了啊，讲好五十分，又剩下两分。好，那现在讲啊，没关系，也可以谈一下。云何名为第四限观？这个里面有意思啊，这里面开始就走向解脱的部分去了哈。未于加行道，先集资粮及圆满故，每个字都应该要品味品味啊，品味品味，及圆满故，又善方便魔淫心故啊。我们现在就是嘛，从不同的角度建立知见，然后从不同的具体的行为啊，从于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持戒啦、修定啦，乃至种种的一个善巧方便，魔淫其性。这个魔淫其性不是光观念的，其实在现实境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这种境界的磨练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有人在修行当中有点挫折，也不要大惊小怪，那本来就会有，而且应该有，而且应该珍惜这种磨练机会，因为他必须要从见上来讲，从经验上方便上来磨淫其心。所以包括我们的见也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假如不学， 我们听很苦恼，花很多时间要修人路。可是你看啊，我们左右的不同面里面，可以让我们对佛法的见啊，透过不同的角度的观察，建立那个正见，是不是有这种作用？有啊。那这个集资粮啊，就是我们的资粮位啊，资粮位就是外环位啊，啊，外环位就是顺解脱分，从世间顺抉择分。边际善根无间，啊，这个叫就近的很多善根慢慢的成熟。那顺抉择分，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四善根位啊，鸾顶忍是第一啊，这个开始从世间顺抉择分，边际善根无间，有出内啊，出内前有情假法缘心生啊，能除鸾品见道所断烦恼出众。这时候因为啊准备见到了正果了，所以应该有资粮位的修行，然后有加行位，当然这个都是加行位的，从资粮的，从解脱分顺解脱分跟顺抉择分啊，前面的资粮位啊就是三贤位啊，比如说如果以声闻来讲是观这个五庭心观啊，别相念珠啦，总相念珠啦，然后再接个顺解脱分，顺抉择分，顺抉择分就变成是说鸾顶忍是第一啊，这我们就讲做七加行位啊，那都以菩萨道来讲，当然可以不同的内容，好，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定位。那基本上我们现在不谈细微的，我们谈就是说，先集资粮，慢慢成熟，到最后在这个顺抉择分里面成就善根。这时候慢慢去向怎么解脱的时候，会怎么样？内潜有情，就是我执，我，好，有情假法。啊，假法缘心生，就是念前这个依于这个有情，我们有情就众生我执的这种执着心能遣除，能除鸾品，鸾品的那种见到所断的那个烦恼出众啊，那个那种烦恼出众哈、啊，从此无间，马上无间呢、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见到的十六心里面也是什么？其实十六心是快速得很，去。第十六正出国啊，那个心没有那么慢慢来啊，等等等等等，一路上就一直下来的哈、啊。从此无间，第二啊，内潜诸法假法缘心生，前面是有情假法缘心生，现在是内潜什么诸法对法执啊，法执能除中品见道所断烦恼出众，这个中品的啊，细的一点然后。表这中品的也断，好，再过来，从此无间。第三，遍遣一切有情诸法假法缘现身，能除一切见到所断烦恼出众。啊，这时候等于是，前面不是一个是有情，第二个是诸法，第三个是一切有情诸法。简单来讲，叫做重点在遍遣，前面是主。核心重要的观呢，观我空，第二个是吧，观法空，第三个是洗压给，全部都观彻底，这心是业业，就是前面是主观我，再观法，再观是变前一切，就变成一切烦恼，一切的细惑，在这时候当除掉，能除一切见道所断烦恼出众，又此现观即是见道，一名双运道。为什么？因为它有直观双运啊！因为时间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恭送法师。